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平安，每一个人似乎都最想得到的东西，但似乎也是这个世界最缺乏的东西。我们的一生都会遇到困难。上一个礼拜二，曾经在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杨玉富，在50岁不到的日子中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中，为什么像玉父这样好的人也会得这样严重的疾病。这个月我们主题是成圣与联合。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这个不是靠我们洗心革面，我们重新的努力做人能够做到的，也不是靠着我们修身养性与世无争的生活可以达到的。这乃是要借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因为在罗马书第6章这样的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什么是联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夫妻两人的关系。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经过谈恋爱这个阶段，在那个时刻我们天天都想着对方，怎么样可以讨对方的喜悦，好像那些情诗所讲的，两块梨打散了再合在一起，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呀，那些甜甜蜜蜜的日子曾几何时都忘记了。与主耶稣的联合就是他是良人，我是心腹，时刻都想着他，向他表达我的爱，同时我也愿意改变自己来成全他的旨意。这个联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罪恶的本性，我们不喜欢光明，我们不喜欢追求圣洁。因此呢，联合第一步就是我们这个旧的人要与基督一同死去，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不能再去犯罪。这里说啊，你们向着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如果你跟你妻子斗气，那么你就向神要祷告，你说主啊，我与你联合，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再把我这一种自私，这一种爱发脾气的个性也都一同带去死了，所以我这个旧的人不能再发脾气了。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神就会改变你，让你里面那个新的人能够活出来，是一个会饶恕、会接纳、 会让对方喜悦的生命，因为那个是基督的生命。这种与神之间的对话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操练，这是我们内在生命成长的途径。当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内面内里的生命就越来越强壮，我们才会像基督一样。因此这一种内在生命的追求，乃是我们与耶稣基督这一种对话的结果。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大卫的一篇诗来看他怎么样与神的联合，与主耶稣，与主的亲密，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怎么样过一个联合的生活。诗篇第143篇，大卫所写的诗，大概是在他中年时候所写的，因为他经历了人生许多的困顿，他的思想也变得成熟。大卫在幼年的日子，他就被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所轻看，虽然神拣选他将来要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呢，他受了膏并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反而扫罗王也不看重他，一直到他把巨人哥利亚打倒了，他才一下子成为以色列人崇拜的英雄。那些妇女们高声地喊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三次要用矛枪把他射死在墙上，三次派军队去要追杀他。大卫躲在坑里，躲在树林间，甚至不得不去投靠他的敌人，又在敌人亚吉王的面前装疯卖傻才能够逃过死亡。他又被拿巴所耻笑，说他是背叛主人的。其实他两次有机会把扫罗杀死，但是他都没有做，一直到扫罗被非利士人杀死，大家才永立他做王。可是他的手下又夺权，互相的残杀，他的妻子米甲轻视他，他自己也因着乌利亚妻子的美丽，他犯了杀人谋妻的罪。这一个以色列的仰慕者，却一生行了这么多，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他的儿子强暴他的女儿，他的第三个儿子背叛了他，把他赶出了王宫，他必须要流离逃避在旷野中。在那个时刻里面，他的臣子连世美都辱骂他，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最后他的儿子亚沙龙也死，然后他又有一个儿子起来，亚多尼亚要夺他的王位。讲到人生的困顿，大概大卫都经历到了。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艰苦的环境中，大卫才写出了这么多美丽的诗篇，他成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你我虽然是平凡的人，我们也会经历到许多的失败、软弱跟困难。大卫他之所以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其实只有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他紧紧地抓住神不放。我们来看一看他写的他六篇的忏悔诗里面的最后一篇143篇，我们来一同读第一节跟第二节。来，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乃是因为他懂得与主联合的秘诀。现代的人 不会写诗，也不懂默想，我们都是追求立即的享受，用过即丢的生活。我们不肯花一点的时间去默想一下，我们对神也是如此，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做一个星期天的信徒，礼拜天来教堂访问一下，其实信仰的真实就在乎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对话。大卫他非常清楚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他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因为我们人有一个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这里说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根本不需要上帝。神是公义的，他绝对不是像人所想象那一位圣诞老公公。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其实都是神他公义的审判。譬如说在北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搬到五环以外去居住？因为空气污染太厉害，废气太多，汽车的废气。这为什么？这是人自私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想有一部车，又不注意那个排气的标准，所以这种苦难是人的罪恶自私所造成的。这个是神的公义自然的一个结果，也是神的一种审判，所以人就必须逃躲，从上帝的面前躲开。神不单是一位严厉的法官，他也是一位慈悲的天父。他看重是每一个人一个悔改的心，他愿意赦免饶恕人，只要他们肯改过。所以大卫说，求你不要审问我。我们多久看一次自己的错误？一个月我们来教堂守主餐，我们省察一次自己的错误吗？还是我们每天，还是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看我们的错误吗？上帝是慈爱的，只有在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错误的时候，我们肯面对的时候，他的恩典才会发生功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仇敌。我们再来念第三节第四节，来，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魔鬼的作为是要切断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让我们来向神求援。我相信你们都常常都看过恐怖的电影，当那个坏人来入席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做什么？就是把电话线怎么样剪断，或者是把电源给切断，让这个人留在黑暗当中。那夫妻两个人吵嘴，常常会这样讲，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还这样凶，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不是很热心，为什么你在家里面是这一副嘴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先把我们跟神，对方跟神之间那个线给切断，让他没有心向神求援，这样他就陷在黑暗当中。这个是魔鬼用的方法。那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灵性就会在痛苦当中。你知道 burnout 跟 depression 这两件是有关的。 burnout 是 depression 的前奏，23% burnout 的人他都会陷入在沮丧当中。所以当人的心灵承受不了生活中的压力，渐渐就会变成崩溃的现象。有一位母亲，她说沮丧，我哪有时间沮丧？这是因为她有一个 优越的前提 superiority， 因为他的脑袋他的思想当中有一句话，他说我不能生病，因为我的全家人都靠着我。如果我们有一个优越的前提，如果我们有一个 superiority 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神一定会帮助我，神正在帮助我，他是帮助我的神，那你就不会上魔鬼的当，你就不会陷入在沮丧当中。这个是大卫得胜的秘诀，他怎么样追念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来念第五节第六节，来，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望雨一样。大卫说，我在坑里面，我就追想你在我过去的年日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两只手提着两个箱子来到美国的，现在怎么样？你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有帽子有金子，虽然不多，但是你比你刚来的时候多得太多了。这些都是上帝恩典的赏赐。你不要抱怨你的孩子念书念得不够好，你还没有见过在高中就辍学因为交了坏朋友染上了吸毒的孩子。你也不要看你在国内那些以前的同学，他们留在国内他们都已经大大发了财，有了做了老总，你可能心里面会想，我留在国内也要跟他们一样，但是我告诉你，他们还羡慕你呢。他羡慕你，你在美国的空气那么样的新鲜，他羡慕你呢，他羡慕你不用担心吃的东西都是假的。我们要安静下来想一想，看看神在我们过去的日子中怎么样子祝福了我们。如果你还留在国内的话，你可能发了财，你可能做了高官，但是呢，你也可能一辈子不认识神，你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得救信耶稣。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个使我们能够走出困境。同时我们也要仰望神给我们的应许，美好的将来。人没有希望就活不下去，神是给我们美好盼望的神。所以当大卫说我向你举手，这个就是宣告神的帮助一定会来到。一个人落在坑里面，他向上举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看到有人要来帮助他。他说我的心如干旱之地盼望雨一样的渴慕你。有一个乡下的教会请城里面的牧师来为他们的农作物祷告，因为很久没有下雨。牧师来了看一看，就说今天来的人带了雨伞来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牧师说难怪没有雨，因为你们根本不相信神是会听祷告的神。我们的仰望应当有实际的行动，应当有信心，相信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有一个人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向你求的不多，只求你让我发一次财，中一次奖，我就心满意足，不要大奖，第二讲第三讲随你意都行。他左一次祷告右一次祷告，通通都没有发生。他有一次又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情，就让我发一笔小财。突然有个声音说，那你为什么不买一张，至少买一张 lottery 呢？啊，我们常常的信心是没有行动的信心。我们说信靠神，但是我们的行为一点都不像是我们在信靠神。实际的信心是有行动，但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吗？ 我们来读第七节第八节，来，耶和华，求你速速的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信心的来源有三，第一是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当我们祷告之后，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定会有神给你的感动。有一位弟兄，他对我做的一个决定非常的不满，所以他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面把我骂了半个小时，说我怎么样专权啊，说我怎么样忽视那些没有地位的人。他说你选的执事都是博士硕士，当然我听了会很难过啊，几天都睡不好。但是我尝试跟他沟通，他也拒绝。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在读经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明白了，我已经做了我应当做的，因为他需要的是我的注意，但是我已经给他了，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为他祷告。我向他抱怨，我向他悔改啊，我向他来求饶恕。那么他今天所要的其实就是他与神之间的和好。如果他要饶恕，为什么我不给他？我又不会损失什么。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最根本的问题不在别人，而在我们自己。当我这样想的时候，马上我心里面就有了平安。后来我们又有机会，神给我们机会，我们谈了两次话，然后一切都恢复正常。神是听祷告的神，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神不会把你一直留在坑里面，神要把你救出来。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安静下来，你愿不愿意来听他的声音。信心从哪里来？信心是从神对我们的回应当中，我们就产生了信心。同时信心也是神的话带给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空想象的，信心是基于神的话。每一天早上我们像打仗一样一起来，哇，忙孩子的这个那个，一些好不容易把孩子一个一个都弄出去了啊，我们自己也忙得一塌糊涂，赶着去上班。那你能不能够早半个小时起来？你能不能够晚上早一点睡？或者你到办公室早十分钟，你把圣经拿出来，你每一天有系统的来读一章圣经。大卫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有位弟兄说，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要在工作上做一个很重要的抉择。那我就问他说，你自己在神的话上得到什么样子的话呢？他说我不晓得。我说那你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来认真读圣经，你看看神要怎么样指示你。他真的照着去做了，结果怎么样？他自己从圣经上得了一句话，使他很有信心地做了一个决定。不但如此呢，他也发现到神在带领他。因为信心不但是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信心也是基于神的话，同时信心也是看见神的带领。当他做了这一个决定之后，很奇妙的，那个情况就开始改变。他如果当初没有抓住那个机会的话，就没有那个机会。神不光是知道我们的未来，神也安排我们的环境要来成全他的旨意。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配合，你相不相信神在带领你。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信心是你与神互动之间逐渐产生的。信心是你好像向神，跟神下棋，你走一步，神走一步，你再走一步，神再走一步。如果你停在那里，这一盘棋就下不下去了。 神不但他赐给我们他的话，他也让他的话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同时神还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 读第九第十节，来，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主耶稣他说，天父要给我们一样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圣灵。对，他说天父要给最好的东西给那些求他的人。圣灵他来做什么事呢？首先大卫说，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你知道圣灵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他就是要给我们能力。圣灵是神的灵，在世界的创造的开始，就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世界借着圣灵就被创造出来。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好像大风吹过，在使徒们的头上就好像有火烧焰烧起来一样。那一位曾经躲在人身后的彼得，当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敢站在众人的面前来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做见证。他第一次讲到就3000人信主，他第二次再讲就5000人信主，连他的仇敌都非常的惊讶，说他们原来是没有知识的小民，怎么他们有这样的胆量？他们就稀奇，他们是认跟过耶稣的人。你知道圣灵能够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到一种程度，别人都认不出我们的过去。大卫说，我往你那里去藏身，这个不是说大卫一辈子就躲在坑里面，这是说他是在神的保护中能够让圣灵来工作。我第一次经验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是在我还念大学。有一次我们组成了一个传福音的队伍到台北附近，那时候还是乡下，五股叫做乡下，现在已经不是了啊。那时候有一个小的教堂，我们去那里传福音。那是我第一次公开的啊向人讲道，大概有不到20个人在听到。那一天我讲的时候，我在讲，我还记得《生命记》第30章19节，我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我讲完了之后，我就问大家说，有谁愿意信耶稣的请站起来。我自己都不相信有任何人会站起来，但几乎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从此我就知道圣灵充满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显明出来。因为圣灵是力量的来源，他给我们能力是叫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有人说基督徒基督教是洋教嘛，我们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宗教，有我们的道德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错，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仁义的道理。但是3岁小孩都知道70老翁怎么样做不到。你不相信，你到纽约唐人街去看一看，你就知道那个是最脏最乱最拥挤的地方。人知道是一回事情，但是有没有能力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圣灵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做得到。有一位姐妹到中国超市去买东西，就不小心被后面一个妇人推着车子撞到了她的后脚，哇，一下子袜子也破了，皮也破了。她蹲下来，她心里面真的想大骂对方一下，你该去德国一趟，因为缺德嘛。 但是突然圣灵对他讲说，他不是故意的，你不要为着一双丝袜把主耶稣给卖掉。当他这样想到之后，他就站起来和对方笑了一下就离开。这个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要征服这个世界，而是要征服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不在这里谈爱，我们在这里把爱活出来。我们在那里念十一节十二节，来，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为我是你的仆人。基督徒在世上有三个仇敌，请问哪三位？啊，我都已经写出来了。魔鬼、世界和老我。那我再问你，哪一位仇敌最厉害、最难对付？啊，你们都知道，为什么？魔鬼一向都是借着世界来挑动我们的老我与神为敌。我再讲一次，魔鬼一向是借着世界来挑动我们的老我与神为敌。最近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美国只有2%-3%最多的同性恋者，却能够左右美国所有人的道德观呢？其实这个不是最近才开始的，魔鬼早就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布置好了这个战局。先从媒体下手，讨论同性恋的问题，拍的电影讲同性恋是多么的好，公开的美化同性恋的生活，然后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就推动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在渐渐地扩展到中学甚至到小学。这些 rainbow 的教科书让孩子们从小就看到两个爸爸两个妈妈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最后再上法院公开的向传统的道德观来挑战，利用美国人同情弱者的心态，把同性恋者都说成是受害者，要为他们争取权益。你看，这个就是魔鬼他标准的攻击战术，用世界的潮流来威胁我们的老我屈服，然后去顺从他犯罪。最近在美国第四个大城市 Houston， 我们看到这一位公开承认他是同性恋的市长 Anis Parker， 他强制大家都要来接受 LGBT， 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生活的方式，甚至选择他们喜欢用的厕所。结果牧师们通通都起来反对啊，造成了必须公投，公投之后61反对39否决掉了。其实美国有许多的城市里面都已经有了反歧视的这些法令，但是只有在这个地方 Houston， 他特别要非常的突出来强调同性恋者的权益，然后可以逼迫强逼所有的商业通通都要容许他们厕所向任何的 LGBT 的人开放。这个是 Parker 他在退休以前他的野心，他要强迫 Houston 的人都能够接受同性恋。你知道爱慕同性这种倾向确实有一些人天生就有，但是感觉不等于是行为，爱情也不等于是性关系。为何你爱一个人就一定要占有对方？这个是扭曲的世界所教导出来的观念。我们应当接纳一个有同性爱慕同性倾向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够接纳他们同性恋的行为。属灵的战争最后一定是神得胜利，因为他是神，神的公义会带领我们离开患难，只要我们肯顺从他。与主的联合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公义、神的道德来。同时神的慈爱他也一定要帮助我们打败仇敌，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爱。在阿根廷有一个监狱，里面有一所很大的教堂，原来是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Eddie Silverson。 每一个礼拜他都会带一批人进到那个监狱里面去，然后为那个监狱里面每一位犯人祷告。这些人就留在那里一天的时间，到了主日下午他就会到监狱去布道，上千的犯人都聚集在那里，甚至不需要警察，也不需要手铐脚镣，这些人就坐在那里听他讲。90%的犯人离开那个监狱的时候都成为基督徒，甚至连强盗都变成牧师的有好多的情况。在这一些连坐牢都改变不了的人，他们却愿意降服在主耶稣的恩典跟真理之下。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是最后得胜的主。所以不要为环境的困难忧虑，也不必要为受到了挫折而沮丧，这些都是在神的许可之下的。他会使我们借着这样的难处可以灵性的成长，因为每一个属灵的阶梯都是困难推我们上去走的，每一个困难的背后都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只要我们坚持可信靠神，最后神是一定得胜的。神容许苦难的发生，是因为他要我们学习来倚靠他。成圣的办法就是要与基督的联合，旧人跟他一同死，新人跟他一同活。我们可以宣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我们与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一种对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联合的途径。思想过去神的恩典，仰望神将有的美好的应许，这个是停止我们信心滑落，让我们能够回头开始来倚靠神。所以不要一直留在黑暗的坑中，要伸出你的手，让主把你从坑中拉起来。渴慕神的话，顺从圣灵，这是我们得胜的起点。要不要我们重新每一天清晨再拉一点时间来读神的话，每一天晚上在我们睡觉以前，让我们诚实地向他祷告，你我就会像大卫一样，经历在黑暗困苦中神奇妙的带领，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大大的飞跃。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你容许困难发生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好像我们得不到答案，为何好人也要受苦？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件苦难临到我们，不是经由你的许可。在苦难中，我们却深刻地体会你的同在。主要帮助我们，从大卫的这一篇诗里面，让我们认识到与你亲近、跟你对话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拉出一些时间来读你的话，来与你亲近。让我们失去的、我们停止的， 能够重新得回，重新开始。让我们每一天都定好我们优先的次序，你总是最优先。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守主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